圣经要道略解。神旨意的奥秘第二季第三讲，神旨意的奥秘第二季第三讲。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八章，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九节，门徒问耶稣说，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至于别人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。神国的奥秘，我们知道在神旨意的奥秘里有十二个奥秘，我们已经查过了，大灾敬虔的奥秘，那是第一集，我们现在第二集就讲天国的奥秘，天国的奥秘也就是神国的奥秘。在国度里神有一个次序，就是神的国是一个大的范围，万有都归神的国统管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所以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国度。那么但是在万有这个范围里有一个诸天掌权之国，就是统管列国的，因为在神的国里还有列国。这个次序呢，我大概给弟兄姊妹们说明了，将来我们进入神的国，你进入神的国一重生就可以进入从神的国了，只要被灵生有属灵的生命就可以进入了。但是要进入诸天掌权之国呢，你必须要彻底的遵行神的旨意，神说的话你都要遵从，你不能够随便的啊！你不能说我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啊！这里有一个次序啊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，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亲自说明这个进诸天掌权之国需要什么条件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这个诸天掌权之国不是喊喊主就可以进去了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所以进诸天掌权之国必须要遵行神的旨意。当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也说，教我们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那个国神的国降临，那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啊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就是神的旨意要特别的尊重，要行神的旨意，这才能进入国度。所以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，所以要经过一些挑选。所以圣经里有蒙召的多选上的少这一说，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圣召，那就是有教无类，凡是来的都不拒绝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，都可以来，来这个事是没有拒绝的，主耶稣的救恩不拒绝任何人。但是来了以后神要挑选，神要坐下来选。像马太福音这个天国的奥秘我们稍微的讲一讲，所以这个奥秘跟这个普通的不一样啊，有解释的，有特别的解释。我们读 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四十七节，四十七节，天国又好比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水族，网既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坐下，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夯不啷的啊，说神要拣选所有的都来。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也有一个特别的解释啊，我们来看这段更清楚的。所以神是拣选，第二十二章第一节，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宴席，娶亲的宴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，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，前边这一段是指着那些犹太人。耶稣本来这个天国要请犹太人来先来赴席的，结果呢，他们把那些宣传天国的仆人杀了，把王也拒绝了，所以犹太人拒绝了这个国度，把他们的弥赛亚，把他们的受膏者，把他们的君啊，犹大的王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大家还记得耶稣钉十字架上边写，用三种文字写犹太人的王，他们拒绝了，把耶稣钉死了，他们说钉他在十字架里，他不要这个王，所以国度就隐藏了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国度请什么人来呢？我们从第八节再念，第八节，于是对仆人说，席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弟兄姊妹们，当犹太人拒绝了福音以后，往岔路口上去，岔路口就是外国了。当初耶稣啊，这个国度是给犹太人的，我们记得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去传福音呢，说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，说你们呢要往犹太人那里去啊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啊，所以专向犹太人传福音。所以当初啊，主耶稣吩咐门徒去传福音是向犹太人，他不向外邦人啊，因为这国度是应许给这个给犹太人的，所以犹太人呢就拒绝了，他们不要这个福音啊，他们说钉死他，钉死他，我们要巴拉巴，他们要个强盗，他们不要主耶稣。所以主耶稣就这个福音就领到外邦人啊，外邦人就得救恩了，那就是岔路口啊。我们念这段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第十章，我们从第五节念起。你看这个地方很有趣啊，不要像外邦人，是像犹太人啊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 谁走谁传说，天国尽了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捷径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，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，行路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两件褂子，也不要带鞋和拐杖，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。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，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，直到走的时候，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。若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若不配得，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，你们就离开那家啊，喝那城的时候，就把鞋上的尘土剁下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。所以主耶稣让他们去传啊，让他们去传，谁走谁传说天国尽了，所以他们传的道就是一个国度。那么并且这个国度还有趣，怎么样叫国度呢？就是赶鬼一病，就是国临到他们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国就是把撒旦的势力赶出去，这是两国相争。门徒当初出去传福音的是传国度，传天国尽了，神国尽了。神的国是大范围，天国是小范围，其实是一个事情的那个范围大小。所以那么请犹太人，马太福音第22章就说，犹太人来复习说，请你们来啊，国度是为你们预备的，结果犹太人不要，把他们王钉死了，所以他们拒绝了王，他们就延后了，这国度就延后了。所以救恩临到外邦人啊，所以他们去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招来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所以现在福音呢，就是向世界各国传，不管善恶都传啊。那么传的时候呢，我们大家注意底下的事儿啊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第14节，我们大家就明白，这个国是有拣选的啊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所以神招来很多人进神的国，只要一重生一得救一信耶稣就可以进神的国，但是属于神国的人还要拣选，招来的多，选上的少，神要选人进到诸天掌权之国，等进了诸天掌权之国，就有资格被派到列国做王。所以这个诸天掌权之国是个荣耀的一个中心，尊贵荣耀寄予那城。那么所以这个在圣经里的国度啊，我们要详细的说明，神的国是信主就能进去，可是神还要在他的国度里所属的人里头拣选，这叫蒙召的，蒙召的你就进入神国了。神还要在这里边拣选，神要千挑万选。关到拣选呢，我们还要说一说拣选啊，有4步啊，有5步，一步一步的选，选的最后才做王。在旧约里头啊，也说到这个选了又选的这个原理。为什么神要选呢？因为选上的就是进入诸天掌权之国的，将来要与主一同作王，一同执政掌权的。所以这个天国的这个范围啊，比神国的范围都小啊，紧缩，并且是有非常严苛的条件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。那就是 必须得选上，得合了那个进天国的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就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那得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按照神的话去做，你不能差一点的啊！你违背神的话就不行啊！在神看，你违背了他的话，不按照他的话去做，那叫作恶。我举例来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在末世的时候非常重要。比如神配合的是一男一女，神不准人呢说是离婚朝三暮四，要让人忠心啊，要爱的忠心，要从一而终。那么现代的人呢就不同，现代的人随便的不得了啊，连牧师都离婚，结婚离婚家常便饭啊，甚至于有的那叫电影明星呢，叫一杯水主义，像喝水一样，不好喝就倒掉再换一杯。所以这些都不行啊，这些不合神的旨意。神造男造女，使人成立家庭，让人在家的爱上显明忠心。我们要忠心到底，对于你的配偶要尽量的忠心。那后来摩西说，为什么可以许人休妻呢？那是人的心刚硬，那是后来罪进来以后产生的结果。像这种呢，就是得要绝对遵行神的旨意。我敢说，凡是离婚结婚把婚姻当作平常乱七八糟的这种人呢，不能进神天国。神的国可以，可能进去，因为主耶稣赦罪，因为罪耶稣可以给我们洗净啊，那是恩典，本乎恩，因就信，你得救本乎恩，因就信，你可以进到神的国，重生可以。但是呢，你要想进到天国，诸天掌权之国，与主一同在荣耀里，那是万万不能的。比如说圣经里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，这是神定规的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假如一个人不孝敬父母，这个恐怕就不能进这个天国了啊，不能进入诸天掌权之国。可能他悔改了，他信了耶稣得救恩，神的国能进去，但是天国不行。再说神定规的是男女成为家庭，为了生育儿女啊，但是人今天乱搞性关系，搞什么同性恋，并且合法化，这个将来不能进神的国啊，连神的国进不去，连天国更进不去了。神不能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这个有严格的限制啊，神的国那个限制少，只要信主啊，重生啊，接受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救赎啊，就可以进入。但是要到诸天掌权之国那不行，那得要严格的遵行神的旨意，神说什么就得做什么。我们看马太福音这个第七章啊，所以神就要拣选那个，我们看第七章这里所描写的啊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来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这奉主的名传道的人，有的离婚结婚的，有的同性恋，这都不可以的了啊。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，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这些人不止于是传道赶鬼行异能，神不承认，神还说他们是作恶。为什么呢？他这个最大的分别就是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没按照神的旨意去做，他们自己随便的按照自己的意思啊去传道。他也传道啊，他不跟随耶稣也可以传道啊，他也打着耶稣的牌号，也挂牌子啊，譬如现在有很多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啊，他们打着耶稣的名字去传道，其实呢是异端，是邪说，是不安。那他们这些人也喊主啊，喊耶稣是主，但是他们不能进诸天掌权之国，绝对不能的。甚至主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在主看， 凡是不听神旨意的，不按照神旨意去做，完全是作恶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这个进诸天掌权之国的最要紧的条件，就是每一件事都得合乎神的旨意，都得按照神的旨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本圣经不是可以随便解释的，不是随便可以自作聪明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那不行，得要按照神的旨意啊。这个是进入诸天掌权之国必备的条件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。那么底下又说了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就是完全遵行神旨意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仰的根基一定在神的话里，不能发明什么加进去啊。所以这个叫天国啊，诸天掌权之国。那么假如是我们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伤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这里很清楚，就根基建立在沙土上，这个不行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遵照圣经，遵照神的话，我们要按照神的话去做啊，去行，不可以说自己想办法来曲解啊，那么误解扭解都不行。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，譬如一夫一妻，譬如这个男女的婚姻，像什么同性恋呢，随便离婚呢，各位想想看，那合神的旨意吗？那不合，那都是后来人呢心硬被罪给弄到了，他们就随便来了，并且呢弄些个人这样的多了，他那个当总统的要想得到这一票就来个合法化啊，就所以现在美国堕落到一个地步，有好多是不合法，现在澳洲也差不多了。假如拒绝同性恋还是不合法，拒绝同性恋就不让同性恋的结婚，那这就叫不合法。像这种违背圣经的办法，这些人天国里是没份的，绝对没份的。我们敢彻底的说明，绝对没有，因为主说的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。像这些人他们没有法子进到神的国，也没有法子进到天国啊，到天上掌权更是不可能。那么所以在神的国度里，不光有神的国，有诸天掌权之国，还有列国。那个列国呢，就是将来分封被掌权的地方啊，去统管万有，分到一个地方叫列国的王。所以将来基督徒都有一个国度，那个国列国有大有小，那就有十个城的，有五个城的啊，那个范围有大有小，有五个范围的，有十个范围的。那么这个呢就叫国度的奥秘，这是天国的奥秘。这些只能基督徒懂，非基督徒不懂，不追求属灵的事情的人也不会懂啊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地明白，神的国是凡是神国权柄达到的地方啊，被神权柄所统治的地方都叫神的国。将来万有都是神统管的范围，所以诸天宇宙穹苍万有这一个范围都是神的国。那么进神的国，只要重生蒙耶稣赦罪，把衣服洗白净了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要掌权，要与主一同统管万有，在诸天掌权之国里有一份，那必须得遵行神的旨意，那是必然的。那么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们就是要明白了。神的旨意有命定的旨意，有准许的。那么圣经里还有就是有隐藏的，有明显的。那么隐藏的呢，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啊，神旨意的奥秘。那么明显的呢，就是神在命令上所 规定的那些啊已经有了，比如当孝敬父母，这是已经有了啊。那么不可有贪心啊，是不是？像十条诫命那都是已经有了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，那是明定的。还有隐藏的，所以隐藏的就叫比高的。那么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彻底要遵行神旨意的人，不止于明白圣经那些明定的神的旨意，比如要行善了啊，神的旨意就是要叫我们行善，我们要做好事，不要做坏事。那像这个，这就叫做神明定的旨意。那么神隐藏的旨意呢？那就神旨意的奥秘，那我们就要查考。那么这个查考呢，就是要明白神历世历代隐藏的，还有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啊。这个呢是神没有说的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在罗马书第十六章，罗马书十六章这里就明白的说，这叫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啊。25节，罗马书十六章25节，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，并照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，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，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，使他们信服真道。所以这个奥秘已经显明出来了，保罗就知道这个奥秘啊，保罗深知基督的奥秘，他就把这些奥秘都解释出来。所以我们这次查经查神旨意的奥秘的意思，就是让我们都不止于知道那明显的，那些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，对宇宙万有是如何安排的，那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是怎么样指示我们的，这个呢我们要查考。查考了以后，我们对神的旨意就非常清楚了，我们就传道赶鬼行异能，我们侍奉神，我们都要照着神的旨意，这样我们将来都被选上进到诸天掌权之国，与基督一同掌权，一同做王，直到永远。假如我们不知道这些奥秘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，那我们只得救恩，不能够进到荣耀里掌权。所以这个奥秘的事儿是得要真正追求的人才能知道。那我们为了让大家都能进到诸天掌权的地步，都能够进到诸天掌权之国，与基督一同掌权，在荣耀里，那我们要查考。所以这个查考，盼望主祝福听众们都能够抓住神旨意的奥秘。